OK， 你现在假如你还有时间在网上看电影啊，以前呢要有一个什么大场景的话，那不得了，花好多钱。现在它就算有个大场景，很多时候也是假的。啊，它一块绿布那边在那边跳来跳去，打来打去，对不对？那你如果把那个场景去掉了，那个电影那个电视没这看头，你知道吧？哎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哈、哦，常常忘记了我们在一株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电影里边，这个电影的大导演当然是上帝，而且他替我们安排的这个场景啊，他所布置的舞台那是不得了，就是看在乎你会不会去欣赏啊。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常常就不往这方面去想，很多事情你看惯了，你就觉得好像很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你每天日出日落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场景啊，有多少安排在里面。那我们基督徒晓得罗马书怎么讲的，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呢有神论啊，神是存在的这一个想法呢是生来就有的，无神论是别人教你的。因为每一个人对神以及我们所知道的神都有非常大的类似性，好像说神爱我们，那神是全能的啊，神是无所不知的啊，对不对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知道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不是老师教的啊，所以才具有一种无神论的教育嘛。老师要跟你讲说那个不是，那个神是假的什么什么的，因为人知道神是神故意安排在里边的。所以大致的来讲呢，一个人他没有被这个世界改造，他仍然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纯真的心呢，你往往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出来，他的心里面他还是知道神是存在的。那神的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呢？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两个词概括得很好。那个永能和那个神性通通都是超过我们的啊，明明可知但是眼不能见，对吧？你没办法看见啊，你只能在那边揣摩。虽然没办法看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陈述啊，你就看神所造的一切嘛。你看我们查约伯记的时候，那里面的话就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啊，我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你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所造成的？一定有一个智慧的造物主嘛。但是现在就大家不这样想，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推诿啊，这个推诿呢啊，什么进化论呐、外太空、外星人呐、什么样都有，对不对？实际上我们应该反过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到了21世纪了，现在这个科技的发达应该让你信主啊是更容易，让你像这个大卫诗篇里面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应该更容易啊，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虽然这些东西都没有我们讲，他不带说明的，可是神的能力，神的良带良遍天下，他的言语直到地极啊。那这个其实不难懂的，我最近和大家看过，至少看了好几次这个东西。就从前的太阳系我们是这么看的，现在呢是这么看的。对不对？这是太阳系的运转，你从前没办法看见这个东西，你现在再看看，你看他怎么说的，你看他怎么说 The solar system is traveling through the space。这太阳拖着我们这所有的行星，它用大概这是多少啊？828000公里一小时的速度，在拖着我们在飞。然后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银河系呢，它自己呢，比太阳系飞的还快，是多少？个十百千万十万134万 miles。一个小时，整个的东西在那飞，然后我拿一杯水呢还不会翻，我还可以喝水，这东西实在是太怕人了，对吧？这个叫做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越知道 你应该越容易信嘛。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牛顿的话他不是讲得很好吗？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将来怎么看我，对我而言我只像海边玩耍的男孩，偶尔发现了一粒比较圆的石头和一粒比较漂亮的贝壳啊，我觉得很愉快，但是在我前面尚未被发现的石头贝壳仍然堕入大海。我们知道的太少太少了，对不对？爱因斯坦也讲啊，最近得诺贝尔奖金的这个一个数学家他也讲，就是引述爱因斯坦的话，他基本上说宇宙里面，他是在说大概有两个奥秘，一个是宇宙本身的奥秘，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居然可以去明白，我们居然可以去明白。那最近那个数学家他是说，这宇宙一切的事情呢是可以用数学算出来的，而且呢这个数学呢是我们可以去计算，这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你知道的越多啊，有神在后面应该是更简单的。可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啊？注意最近的新闻呢、啊？隔一阵子就有这样的新闻，这个新闻其实是相当的荒唐。就是最近科学家根据这个大望远镜呢，他们找到了一颗行星，银河系以外的行星，找到了可能存在的生命信号。哇！这一下子上了所有的媒体了。这个名字叫做什么 ？K2-18b。这是一个行星，在哪里？在狮子座，距地球124光年。哎，它还不算太远呢、啊。他怎么知道这上面有生命？他说，就这颗行星的大气中啊，其实不是大气中，是从它的光谱中检测到了所谓的二甲基硫醚和二甲基二硫醚啊，这些气体在地球上通常是用微生物来产生的。哎呦，他们好厉害啊！这是哪个研究机构了、啊？这除了是 NASA 跟这个谁啊，跟剑桥的研究机构。那你说这个星到多远？他们到底照到什么东西？你看这底下这个图，这个底图已经是放大，他们照到也就是这个样子。这里面有个小小的一个光点啊，在这K2-18b， 这么小一点光啊。那这么小一点光，你怎么判定从那个光里面你就可以说它有生物呢？哎，他说恒星会发出的光，就是它也有一个太阳，它的太阳所发出的光呢，透到行星的这个大气中，先假设它有个大气层，对不对？大气中的气体呢，部分吸收，通过分离所有频率的光，你可以发现哪些频率被吸收了。那不同分子吸收不同波长的光，因此可以确定哪些分子是必然存在。哎，这些分子主要如果由生物构成，那么就有证据证明那个行星上有生命了。你看这好厉害！这新闻一出来啊，同行的人就说，你这种特别的宣称一定要有特别的依据。那也许是一种光，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对吧？而且你这个光谱他们自己都说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是非常微弱去检验，可是一弄出来以后马上上新闻，几年之内就上了小孩的教科书了，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大家最有兴趣了。那什么东西我们反而没有兴趣呢？我们对于自己地球本身反而没有兴趣，因为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那个随便我们怎么说明的东西。其实地球啊，它是一个带着说明的行星。怎么叫做带着说明的行星呢？啊，这个是以赛亚书43章的话。以赛亚书是公元以前750年左右写的，到现在是2750年左右写的。在圣经里面是神以第一人称说话，他对我们说什么呢？他好像对我们今天的人讲，他说你们应当想想啊，自己做大丈夫的啊，自己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呢，你心里面要想想啊。你想什么事儿呢？你不要老是往外太空去找，你要追念上古的事，这是最古老的历史。从最古老的历史，我就已经对你们说了，我是神，没有别神。我再说我是神，没有能与我比的，你为什么不信？而且我给你的证据是什么？我从起初说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哦，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说明。他说明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圣经说明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其实它说明这个地球，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它替我们说明，它老早就说明了。你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种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中国历史上没有，你到外国去找找嘛。 找来找去，什么地方神以第一人称说话？只有圣经，非常有系统，犹太人记载的圣经。他向我们提出保证，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事我必成就，而且呢，我要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经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不要心里面刚硬啊，你要听我的话。讲到最后呢，他说我要在西安施行救恩，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好，这是2700年以前说的。到了差不多2000年以前呢，我们刚刚读过彼得前书，2000年以前说的。他说你要晓得末世，末世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句号，我那时候也跟大家解释过，这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呢，就是叫做今古一致论，叫做 Uniformitarianism。 什么叫今古一致论呢？它就是说你透过观察现在就可以推断过去，明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比如说现在老潘，那我就要算一算了。哎呀，他呢每一次来教会真的不容易，他从他家走到这里，你看他要花2天的时间他才走得到，累死了还来聚会，对不对？老潘说不是啊，我以前不是这样。可是你要根据今古一致论的话呢，你现在的速度就是从前的速度，你现在的状况就是从前的状况。而这个是所有相信进化论的人告诉我们，替我们解释这个地球上各种现象的人最重要的根基。这是2000年以前就被预言了，这个是真的啊。他们故意忘记，所谓故意忘记就是神把它摆在我们里面或者已经写在我们眼前的，他们要把它扔掉。他故意忘记什么事情呢？不是故意忘记创造论进化论啊，是不是有智慧设计，其实大家都搞错了。最重要的事情啊是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搞清楚的事情，从太古就是从起初凭着神的命有了天，他所说的天就是天体啊。那个时候太阳像一个彗星拖着所有的行星在宇宙里面哇拼命的跑，呵呵，那个事情没有改变，一直都没有改变。什么东西改变了？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我们这个地球经过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改变。这件事情到了末世，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被否定掉了。这是2000年以前的预言，他特别讲，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当时的世界曾经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整个的世界经过一次非常非常大的洪水。这一件事情是到末世的时候一定被前面所说的悖逆的人，喜欢自己做大丈夫的人把它推翻掉。这是一个他们所说的科学证据，他们极力要推翻这一件事情，而不是创造论进化论啊。但是彼得说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所谓凭着纳命而存留就是说洪水之后的那个天地现在不动啊，一直要留到这些做大丈夫的不敬虔之人遭受审判，沉沦的日子要用火焚烧。而这个圣经的话是很怕人的，可是他讲的对不对？他讲的非常对啊啊！因为你不用去跑这么远去考那个行星，又看不清楚，你不管找到什么样的行星，包括他们现在你在新闻上看他们说找到生命那个行星看起来是蓝色的什么的，都是自己画出来的。哪一个行星我们最有兴趣？火星我们最有兴趣了吗？这个 Elon Musk 他不是要征求一批人上火星去吗？ One way ticket 只能去不能回来，对不对？时间不够吗？你就拿火星跟地球比一比就知道啊！这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你在整个的宇宙你去找吧，你找不出一个行星像地球一样。地球到底有什么特别？这个叫做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地球曾经被水淹没，然后呢这整个的地也被再造一次，再造一次最明显的结果与火星与其他你能找到任何的行星都不同，一眼看上去除了是水除了漂亮之外，还有就是什么山脉 地层岩层，你在火星上找不到山脉。你说火星有没有山？有，大火山好大，一个火山高得不得了，但它有没有山脉？没有山脉。所谓山脉就不是说两座山或者一个火山炸开以后是两变成两个小火山，不是这个东西啊，或者三个火山一排爆，不是，整个的 mountain range。 那你们都坐过好多次飞机嘛，对不对？清芳，你们来美国的话坐飞机啊，可以睡觉，睡到什么时候不要睡了呢？最重要是白天的时候，从加州往德州飞啊，你们来看蒙哥的时候不要睡觉，要看外面那个山啊， Sierra Mountain， 飞北边飞过 Colorado 就更好看了，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峡谷了，哇，那个叫做山脉，真漂亮，一排，而且一定都是有方向，在那边看这个方向看得很清楚，这个叫做地球。这个山脉怎么来的？其他所有的星球不会有这个山脉，是不是神造世界的时候就有这个山脉？不是的，地球经过一个大变革的时候，神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他创造这个地的时候，他说陆地要聚在一块，你从创世纪读到大洪水，从来没有一个字叫做山啊。伊甸园怎么样啊？没有山啊，伊甸园跟这个王云家的那个小农场一样，没山啊，有水。山脉哪来的？地层哪来的？圣经上是这样形容它的来源。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啊，这个特有意思。有没有人2月17日生的？大渊的泉源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那时候这个整个世界的大水，水哪来的？一个是从地底下出来，一个是从天上洒下来的。就天上洒下来，你说天上有这么多水吗？那你要去读创世纪，它是特别讲天上的水，天上的水。那有人说那个所谓天上水，就是那时候整个的地球是被一个水幕包围的，但是还有地底下的水啊，地底下的水，这个叫做大渊的泉源，也就是说本来这个陆地的是一块，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块，除了水聚在一块，陆地是一大块之外呢，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陆地底下有很多很多的水，那个叫大渊的泉源。
伊甸园的四条大河不是从山上流下来，是直接从哈亚当夏娃的后院子里面地底下冒出来的，你看看。
然后呢，他说在那一天之内，地底下要蹦出很大的水来，天上要降下非常大的雨，一下降了40昼夜啊。在这件事情呢，就使得怎么样啊？什么叫做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啊？那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把这个叫做711事件，就是说整个大地被扯裂了啊，扯裂了以后，那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扯裂的地底下的岩浆喷出来，那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长，从北极到南极的火山的山脉，在海底底下，没有人见过，没有人知道啊，直到美国开始用种种的高科技仪器开始照大西洋的时候，一下子给它照出来了。那个叫做什么 Mid-Atlantic Ridge， 地球上最高的山都在这边，从北极一直通到南极呀，它一共有10,000 mile， 这两个大陆就被这样扯开了啊。那这个事情是直到我们到了20世纪，就我们都已经生下来之后才看见的，可是圣经讲的一点都没错，它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在这样的剧烈的这个地壳的运动底下呢，那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了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山脉一定是这样来的，如果从中间这里去扯开的话呢，它这个向两边分，你看距离还差不多，我们都知道这个两块地是可以合在一起的。那什么叫做筋骨一致论呢？筋骨一致论就是说，现在这两边啊，这个山脉还在长，它长的速度以及从非洲到南美洲，从北非到墨西哥啊，从欧洲到美国，越来越宽的这个距离是可以量出来，就像老潘走路一样啊，现在走的比较慢一点。那你算一算吧，哇，这个时间可长了，这个时间可长了，这个叫筋骨一致论。不是筋骨一致论说什么，这曾经是一次巨大的运动底下所造成的。现在我们所碰到的呢，那不过是车子开进车库呢最后的一点点余震而已。你这两个说法，你自己去选一个说法。当有这么大的一个 剧烈的运动的时候，那板块相撞啊，就可能撞出什么东西啊？哎，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中国这个地图啊，从西藏高原啊，一直到云贵高原啊，到中南半岛，这个是最漂亮的。为什么？哇，那个山脉平行大转弯，对不对？给我们开高速路一样，呼，这样转下来，它怎么会这样转？转得这么漂亮？哎呦，那很简单嘛，印度半岛撞上去了嘛，喜马拉雅山就是这么出来的嘛，对不对？那这是一张图，这张图它就告诉我们啊，为什么会有山脉？你看，为什么北美洲、南美洲那个山脉其实是一条的，而且都在哪一边啊？西边，对吧？为什么不在南美洲的东边呢？为什么 Appalachian Mountain 是斜着的呢？其实都跟这个被扯开有很大的关系。那有人他就做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你们小时候，现在小朋友这跟美国的小孩讲话真是没意思。我跟我女儿讲，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以前坐公交车很挤，对不对？那一个刹车下来怎么样啊？男孩子就喜欢这样，我们喜欢坐车啊，车上很多女学生嘛，一刹车我就往女学生身上去挤啊，我们觉得很好玩，因为前面停了嘛，后面就挤到前面去了，就一样的嘛，往这边跑，所以。美洲的山都在哪边？都在西边，对不对？他就告诉你这个扯开以后这个运动的方向，那喜马拉雅山、云贵高原为什么会到那儿去？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嘛。澳洲的山在东边呢，你有没有想过？奇怪啊，亚洲也是一样，到了西伯利亚北边那时候反而山，为什么？一样的原因呢？它是从大西洋中间往两边推。所以越是靠大西洋呢，就都是平原，奇怪吧？那非但如此呢，两边的化石是一样的，动植物的化石是一样的。你看看这个东西有意思没有？那这时候就是要看你要从哪一个地方来解释了。还有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有幸活在美国啊，有几个地方一定要去啊。最近不是刚撞了一个死了好多人吗？有没有？哎呀，就是我一看死人，我就说肯定有老钟在里面。果然。为什么要去大峡谷啊？因为大峡谷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大峡谷是神留给我们的标本，就看你怎么说明了。我们做实验的人都晓得啊，那个数据不叫做证据。什么是证据啊？你怎么说明才是证据嘛？对不对？你生个娃娃才不带标签，你做个结果呢，不带解释，你要自己去解释。这大峡谷是神给我们劈开的一个东西。劈开什么呢？一直到地底下到底怎么回事你看不见，洪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你看不见的，那你去大峡谷就一定看得见。看得见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就是地层岩层的这个柱子啊，一层一层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样的东西的柱子，每一层有特定的名字。你别看它的图好像乱画啊，叫它上面的这个什么底儿啊，是横线啊，是格子啊，都是特别的标记的。那这个大致的这个地层岩层的这个排序在全世界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东西很惊人的。而且它排起来的时候就像蛋糕一样啊，一层一层贴在一起。大峡谷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啊？从一层到另外一层贴得平平的紧紧的，这个一层一层一样的东西啊，那可妙了，分布到全世界各地去。那我们先回头看一下刚才那件事情，我忘了讲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叫 Abraham Ortelius， 这是一个荷兰人，他是一个画地图的人。那个时候你知道荷兰人他们航海，我跟大家讲过嘛，这荷兰人都是清教徒，对不对？他们是工作努力，不怕赚钱也不怕有钱，可是信仰很虔诚，这买卖黑奴也是他们发明的，但是他们很能干。他画的世界地图，他画的就是已经画出来相当精确了，那个就是他画的。他是第一个讲，他说奇怪了，好像美洲是被从欧洲和非洲扯出来的一样，这个东西一定是经过大的地震的崩裂或者是洪水，甚至一些枝微的末节这个形状我们看起来 可以把它拼回去，他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说法的人。但这个说法呢，一直没有被人注意啊。好在他自己写下来，等到大家让他出名的时候，他已经死掉了。到了大概
100年以前，
开始有人提了，说这两周本来是合在一起的，这个合在一起的后来慢慢分裂，这都跟进化论的时间有关系。你只有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地球的说明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圣经说这样子水往上涨了40天，连天下最高的山都给它盖住了。盖住了以后，那你可以想而知是怎么回事啊？特别讲，比最高的山还高过15肘，15肘啊，到底多长你就不管了。总之呢，所有的山岭淹没了。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飞鸟、牲畜、走兽，爬在地上的昆虫，那鱼就更不用讲了，所有的人都死了。在这样的高温高压火山以及大水的这个压力之下，冲刷之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大家要不要去想想看？第一个，会有大量的化石；第二个，全世界哪怕是最高的山上面也都是海洋化石；第三个，你一定冲刷出来一层一层像蛋糕一样的地层岩层，而且呢，它那个每一层里边呢，是大片覆盖整个地球几个州的大陆，而且每一层的次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这个每一层，通通在哪里可以看见？大峡谷可以看见。你去玩大峡谷有没有？大家第一次去玩的时候有没有很惊奇？我是非常的惊奇。我一直认为大峡谷哇，就一定在很高的山里面，经过很多的危险才能够开到，对不对？就你就开一条路，上了一个坡，下了一个坡，哦，再上个坡，哎，怎么到了？哎呦，到前面一看，那个地裂了个大口子，跟假的一样，你看着就奇怪。所以我后来看见中国留学生去大峡谷游玩翻车出事，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家伙驾驶技术不好，那没有什么可翻的嘛，他是突然地裂开了。你不是爬到很高的地方往下看，不是，它只是在一个高原上。这是神特别留给我们看，可是他没在注解，他的注解在哪里？他的说明在创世纪里面。所以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些的海洋化石是哪一座山下来的？喜马拉雅山的山巅，海洋贝壳的化石。这是真的，你去查就可以了。所以我说很简单，你就去 AI 去查，现在去 Google 一下就是了。Himalayan fossil 马上出来，不是人家哄我们的，是真的。这个就是他挖出来的鱼啊、贝壳啊、海藻啊，都在上头。嗯，那你当你这样大片的地层冲刷出来的时候，它像 cake 一样啊，那每一层啊，像这张图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到这个 Arizona 这一带就可以看见大峡谷，当然尤其清楚啊。白色的那一层，红色的那一层，黑色的那一层，每一层都有特点的名字。这每一层呢，你在别的地方都可以找到。那我们找什么颜色最容易呢？白色的。白色的最容易的是这个东西叫做 Coconino Sandstone。这是一种白色的砂岩，这种砂岩呢，你看这个地图啊，我们在美国住久就晓得，这个砂岩在美国可以找到多大一片呢、啊？从 Arizona 一直到 Idaho， 一大片全部都是它，太厉害了。那我们在这里所看见，比如说这个是大峡谷，这大峡谷这个很出名的一块地方，这个就是 Coconino Sandstone， 在这里。在顶上这一层，一直到亚利桑那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的。所以你一旦明白了这个东西，你去玩就觉得很好玩了。啊，还有一种白的呢，很出名啊，这个叫做 chalk， 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粉笔，是地里面挖出来的。这粉笔是什么东西呢 ？chalk 是一种 limestone， 是一种水成岩。那在全世界分布的更是多了，它就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细藻，是不是？海底下那个最小最小的细藻被 petrify 变成化石，而且这个细藻细到一个地步呢，不是一般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 那个小的程度是非常细小的。我如果用粉笔画一条线，你知道已经不知道几百万个小细藻在里面。那这个大批的细藻可以几千尺这样沉积在全世界各地啊。你看他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 chalk is a variety of limestone composed mainly of calcium carbonate derived from the shells of tiny marine animals。 那这你要去看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小漂亮，这么漂亮的地方一定离我们很远。 No， 这是 Alabama。 Alabama 这什么地方啊，这应该晓得了，这是 Austin， 你去看很多白岩石。那这是哪里呢？这个，哎呦，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我怎么一下想了？但是没关系，全世界到处都是。这是塞浦路斯，今天何中不在，他们去过这个地方。这是土耳其，这是最出名的英国的多佛海峡，这是法国的度假胜地，通通都是这玩意儿，全世界都被覆盖。哦，我想起来了，刚才这个呢是澳洲。全世界在同一片这个大的覆盖底下，这个覆盖可以高到几千尺，而且一层都是这个东西。你如果是慢慢累积起来，为什么这么亿万年光累积这个啊，再亿万年光累积那个颜色的，怎么回事呢？你把世界切开来，你就会看见，虽然不是每一层都跟大峡谷一样，但是那里的一层一定分布到全世界去了。这个实在是太惊人了啊！这种东西我们以前看不见，现在可以看得见。而且你到 AI 上去，你只要去问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说 Worldwide Chalk Distribution， 它就会告诉你了。你再 click 一下 video 也好 ，image 也好，你自己去做结论。那当然化石就更不用讲了，对不对？那化石呢，大家都说是很久很久累积起来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吗？那除了大峡谷啊，我已经讲了好几十年了，这后来来的学生我也说，你们要出去玩啊，有一个小地方一定要去。这不巧有几个学生去了，这都关门。我觉得这里面有阴谋。什么地方呢？就是 Colorado 跟犹他交接的 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 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你去过了是吧？你进去了没有？哦，你们一起去了，对对对对，进去了就去，你不进去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太可怕了。那个根本不是山，那个就是恐龙骨头堆起来的，全部呢就是一个恐龙的乱葬岗啊，对不对？太可怕了。那你看了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他们是活在一起，是死在一起，还是被埋在一起？答案是埋在一起。这些都是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上古的时候，这个地球曾经经过了一次什么大灾变。那个时候神用洪水淹埋了这个世界啊！但是我们要故意把它忘掉，你去看你绝对看不到这样的说明，都是跟你讲，哎呀，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不小心掉个泥巴潭里面了，谁知道。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去过没有？这个去过的人，不问你去过这里没有？贵州
不知道，
下次回娘家带你媳妇去这里看看，这是贵州的石林博物馆，软体动物化石，中国的，这可出名了。这种东西你信主的人去看才能看出名堂来，这全部都是软体动物的植物的化石，在中国挖的，在云贵高原上很多这种东西，这种化石不是在地底下。同样海贝的化石、鱼的化石不是在海里边，通通在山上，你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吧，对吧？拜托啊，你吃了鱼，没吃完的鱼或者死了鱼丢到水里，它干什么了？它不飘起来了吗？它怎么下去变成化石了？还有大鱼生小鱼，大鱼吃小鱼，妈妈生娃娃鱼，生了一半变成化石，你不用人家跟你讲了吗？但这一切通通都是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那个大洪水的结果，只是看你内行不内行，而且看你有没有被人家忽悠掉。因为现在到处都在忽悠这个事情，像带小孩子去这个 Natural Science Museum， 对不对？像我们 Houston 这个还不错，你去里面就是被他忽悠这种事情的。啊，我女儿小的时候去，那时候刚刚开始讲一件什么事情呢？ 讲一件，就是说鸟是恐龙变的。刚开始讲的时候大家都哈哈笑，你笑不了几天它变成正式的，它就是完全不用讲道理，它就是真的是这样。然后在那个馆里面它就有一个展览，那个展览是一个大恐龙在追两只小鸟，那个有一只小鸟快要掉到悬崖底下，另外一只小鸟突然就长出翅膀就飞走了。哎，我现在那时候还没手机呢，我就想把它照下来，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他不停地在讲这种东西，这可能吗？但是你现在小孩子教科书所念的就是鸟是恐龙变的，这个是已经不好笑了，已经是事实了。鸟的骨头是空的，恐龙的骨头不是空的。他们为什么鸟是恐龙变的？因为鸟的胯骨跟恐龙的胯骨一样，好不好？你聪明，好吧？这个叫做什么？做大丈夫的，啊！但是神不太管这个事情。圣经里面很早就向我们宣布，只是他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到了末世，你们会有一些人起来故意把这个事情忘掉，会发一个学说叫做筋骨一致论，完全用另外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切地球上的现象。其实我们这个地球上目前所能看见的现象通通是带说明的。你看着很漂亮，你看我们刚才唱歌都喜欢弄那个山，对不对？那个山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山？你不要这么喜欢山，那个山都是什么？立约的记号，让你知道这个山这个世界曾经经过一次多么可怕的毁灭。那你说在这么大的毁灭这么大的洪水里面，那挪亚他们不翻船了吗？哎呀，那你要去研究一下啦， AIP 他可以帮你找啊。你说 Noah's Ark 方舟的尺寸怎么样？他告诉你的，我没有去查，但你查一定有的吧。方舟有没有舵啊？方舟没有舵，方舟是方的，是圆，它真的是方的，长方形。它有没有比例啊？有。它有没有帆啊？没有，没有。为什么要这个形状？包括美国的海军，包括韩国人，他们都做过实验。这个形状，你虽然不能够往哪儿去，可是它可以抵抗最高的海浪，最不会翻就是这个形状。啊，你说整个地球被水，那还了得吗？你看我们一个大海啸死多少人，对吧？你就外行了。上次这个泰国大海啸死的人多不多？哦，多多多多多多多。那为什么？哎，怎么是岸上死？怎么海里面没人死呢？为什么？海啸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如果是船长，你现在停在 Galveston 大海啸，那就是老潘要干什么？下令赶快把船往海里边去开啊！因为海啸是什么？海啸是大的波浪撞到沙滩上往回卷再卷回来，所以海啸以前海水会突然倒退。那在泰国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嘛，他知道这个事情，他说不对，从水开始退，赶快逃赶快逃，果然是大海啸。那你在海上呢，这个大海啸来的时候啊，你如果是货轮，你看那时候新加坡那个地方，马来西亚还有泰国还有印度还有多少中国货轮，怎么都没人死啊？咦，那不过就是过个波浪而已，呼过去了。你只要超过70尺深基本上是 OK，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在海上是最安稳的，这么多的火山爆发，那他们这个空气污染怎么办？在海底下，海底下不特别讲吗？当然要经过很精密的计算，他那个船才能够不翻，他们才能够活在里面，对不对？但是如果太阳能够带这么多行星这样飞的话，那个小世界它的微积分很好的，没有问题的。重要的是当这个大灾难过了以后，神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和你们立一个什么永约，这个约而且是有记号的。但是当然你可以想象到这些的记号，这些最重要的事情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通通要被变质了，都要变成拿来做抵挡神的事情。那个约的记号是什么？彩虹。但现在彩虹是什么？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利润常常要做海报什么什么什么，他都喜欢摆一个彩虹摆一个彩虹，后来 Kim 就跟他说不能再摆了。彩虹本来是神跟人立约的记号，现在已经变成同性恋的记号。你看，一样的，人要故意忘记这事情。但是他说，这个虽然你们去改变他，你们这么多人在做大丈夫悖逆的人，这是不是和我们立约的记号？是啊，是啊。哎，这个事儿你们信主之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想啊。 因为我们在 Galveston 住了七年，然后我住的地方是海边的三楼，最靠海的一个 apartment， 你现在到那边还可以找到，我是最靠海的那个地方。哇，有一天那个下雨以后，那个海那个红啊，整个的红就在我窗子外面，从海这边到海那边，哇，真的是看得心惊动魄。那时候信主了，还想到这个红不得了。那有人又要问了，哎，那表示这个红，那大水以前有没有红啊？大水以前要是有红，那这个立约的记号就胡扯了。大水以前要是没有红，圣经有没有讲呢？红为什么会有？因为阳光斜射的角度，雨后出现彩虹，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雨过天晴。创世纪有没有讲，在洪水以前，那时耶和华并没有降雨在地上？有没有讲？讲了，讲了，只是有雾气上腾，滋润那地，所以那个地球跟大温室一样。那洪水以后怎么回事呢？洪水以后神就说，从此以后呢，这个春夏四季稼穑的事、耕种的事就再也不停止了，而且我不再咒诅这个地了。虽然人还是罪人啊，他说人仍然从小心里怀着恶念，怎么回事的？啊，相信圣经的学者认为，那个时候地球 tilted， 我们变成了一个椭圆形的轨吧，
而且呢，地轴。
tilted 斜了，这一斜就有四季出来，一定的太阳的角度就能给你照出一个红来，这个就是那一天挪亚所看见，这个叫做立约的记号。然后神讲话很有意思，他不是说你们看见，他说这个记号不该是给你的，是给我，我看见我就纪念，我就不毁灭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话？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涂了所谓的羔羊的血，对不对？我信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在你的灵魂里面有这样一个记号，谁看见才有用啊？神看见。那个时候他击杀埃及人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人的门上有这个血，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这个约不但是给我们看的，是神给他自己，也就是他是为什么叫做守约施慈爱，他只看这个事情，他不看你的好坏。当时就是这样。其实你说挪亚他们一家八口进去，是不是八个罪人进去八个罪人出来？是啊，人住了方舟会不会比较好？不会。但是神看他立的这个约就不一样。那这个约是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做约，更不知道神和我们立了约啊，直到我们新的主拿到圣经才知道啊，这个叫做什么？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怪怪，这约是谁？这约我从来没签过字啊，谁给我们的约啊？神给我们的约，谁签了字啊？神先签了字，他签了字，你再认，那就行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圣经这样写，那其他的人没圣经的人，那不都不知道吗？对吧？你说这个世界曾经被洪水毁灭，哎，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圣经还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我们都知道了，就所谓的巴别塔事件，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生不了几代，就跟亚当的孩子一样，生出一些坏蛋来了，生出一些有全能的强人。那个时候一个最出名的人叫做宁禄啊，宁禄呢，在中国其实就是我们传说里面的努娲，也 Nimra 跟努娲，女娲不，女娲不是那个字完，那个字你去查你就知道，他一定告诉你念努娲。努娲是谁啊？努娲就是宁禄，我们传说里面的宁禄，但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就暂且不说。总之他们要造一个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然后耶和华就下来就变乱天下人的语言，他一变乱之后呢，人就向四方分散，对不对？人向四方分散呢，好朋友还有长得像的能够说得通的人，有的人突然我们就说不通。假如现在神下来变乱我们的语音，可能我跟老潘还说得通，我突然会讲广东话，可是王云呢，可能就跟他会讲上海话，说得通的人就一起走了，所以这个语言呢，通通是神创造的。他那一天之下他放下，你说这个东西真的需要神创造，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将来要让你这个语言里面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明白圣经。然后总之呢，人就向四方分散，向四方分散又怎么样呢？ 你就发现在人的历史上，所以我说这个是上帝的地理历史，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以及我们所看见的东西通通都是指向这件事情的。这个地区你们去过埃及没有？你没去过？你看今天需要何中他都不来，他跟石宇肯定去过。这埃及的金字塔是最了不起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怎么做的，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你说这么高的科技，当然我们现在老是认为以前的人科技落后，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挪亚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非常非常高科技，非常聪明的，他能够造这样的东西，结果他的文字是什么？小孩涂鸦，告诉你什么东西啊？这是埃及的象形文，这个象形文就刻在他们的大柱子上，你看那个柱子有多大，哼，告诉你什么东西啊？每一个民族的文字都是最后发展的，他的语言他的科技可以非常的高，可是他的文字一定从什么地方开始发展呢？象形文字开始发展，不管是玛雅人、印第安人、中国人，都是走象形文字。就象形文字你认不认识埃及字啊？他都告诉你说哪个字母，对不对？你去埃及买纪念品上，他有一个这个东西，弄个口袋啊，弄个皮包啊，卖给你，弄个 T 恤很好玩的。哎，你虽然不认识，但是你能不能想出来哪个字是哪个字啊？当然可以嘛，哪个是蛇你看见了没有？跟中国人的蛇有没有不一样啊？哪个是水晓不晓得？晓得啊。啊，哪个是门看见了没有？哪个是嘴巴看见没有？哪个是太阳看见了？跟中国人一样的嘛。我跟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一个笑话，就中国人出来出洋相了，差不多20年以前的这个事情上了这个 Times， 有一批南美的出土的叫做 Elmic， 有个很大圆头大圆球的那个地方，他们出了一批的古物，古物上面有刻的小字，就是类似这样的象形文字，没有人认得。哎，那天早上就来了专家了，这个专家尤其是中国那个甲骨文专家，还有这个德州，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起去，但这两个人讲法是一样的。他们去看，看了以后呢，就发表了一篇惊人的谈话。他说那些字啊，是中国人的甲骨文。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所谓的印第安人就是商朝人啊，打败了以后坐船跑到美洲来。啊，这个事情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你要说，因为当他这样讲的，就是说所谓玛雅文化，这种南美的文明突然蓬勃发展，是因为你知道吧？习近平，你看现在关税这么厉害，中国不怕，小朋友为什么不怕？为什么不怕？中国在智利开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你们晓不晓得？你们都不知道这种事情。中国在智利，我忘记是哪个城，利马还是哪个地方，建了一个港啊，早就已经开始营运了。呼呼，那个城里面有中国城啊，据说有1/10的人已经是老中了，走南线直接把商品运到那里，在一条铁路就上去了，他根本不怕你老美。咦，当初就是这样，南美为什么不会发达？这因为中国人。所以他这个专家这个话一出，得罪了不知道多少人。但是谁讲的对啊？他说你看你们这个字跟我们的甲骨文一样，那你怎么不说埃及人也是你的？因为所有的人经过这个语音变乱之后，他都要重新开始发明文字，这个文字他一定是从象形文开始的。假如我们现在会讲话可是都不会写字，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个记号来告诉你说出太阳，那太阳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月亮，对吧？新月满月，嘴巴就是嘴嘛，水就是这个东西，一样的嘛，只是咱们中国人不嫌麻烦，人家通通都改成拼音了。我们知道谁才改拼音的？知道毛泽东才改拼音，然后也没真的改。我们那个象形文啊，我们就在里面大做文章，还觉得很好，对吧？也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特色。所有的文化文字的发展最晚。然后呢？哎呀，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圣经，他就不知道这个洪水了。这个就是一个用 AI 最好的办法。你去 AI 搜什么东西呢？你就说你随便输入一个东西，比如说玛雅人的 flood mythology 或者 creation myth， 玛雅人的啊
大水传说或者创世传说，
出来啊，图画说明这些了，这个就是玛雅人，这是 Mayan mythology， 叫做 Popol Vuh， tells the world destroying flood， 毁灭全世界的大水啊，是因为人类呢，哎，不乖，然后神对人不满意，就送了大水来把所有的人都毁掉了，因为这些人不知道怎么敬拜神。以前在休斯顿自然博物馆，休斯顿自然博物馆到我女儿念中学的时候，最上层开了一个玛雅博物馆，那个玛雅人神话就在里边，跟圣经讲的一样的。现在那个好像也搬到休格兰去，我不知道。右边这个是谁呢？右边这是一个大乌龟，对吧？上面有三棵树，这是什么啊？这是印第安人的，这是印第安人，是哪里的印第安人的神话？这是在密西根那边的人。他们叫做 Ojibwe， 很久以前世界上充满了罪恶，然后男人女人呢都彼此不尊重，然后造物主不 happy， 很生气，他就送了一个大水下来来洗干净这个世界。哎呦，我再去找，这是我随便送进去，今天早上才送进去。我说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还有没有别的印第安人呢？他做了一个总结，很多美国的印第安人都有这个大水的传说啊，包括人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还有一些自然现象，这些故事里面都包含了一个神圣的为主的一个神，他送下大水来作为处罚人洁净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是不是有人活的呢？是有，一般都说是一个家庭，他们造了一艘船或者一个筏，最后他们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山上去，水退了以后呢，那些人呢、就开始重新生养众多，就遍满这地。这是北美印第安人。那我说那我们找个不一样好吧，挪威人。那你们自己可以去 Google， 很好玩，马上就出来了。挪威的大水神话呢，是讲到说杀掉一个冰国的巨人，欧丁去杀了 Ymir 还有他的弟兄，这就是该隐亚伯的事情，对吧？但是伊米尔的血呢其实是水，结果呢就把整个的地球啊都淹没了啊，把其他的巨人通通都杀死了，只有一个巨人他的太太因为造了一艘船呢，他们就成了一个新的族类，然后这个大水呢也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形状。那我说再换一个地方，换远一点，换这个澳大利亚好不好？这个 AI 很好用啊， AI 很好用，所以人家说那个牧师都快要失业了。所以我光跟大家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澳大利亚的这个 Aboriginal Flood Myth， Aboriginal 就是他们的土人啊，也是在讲一个 Deluge， D-U-L-U-G-E， 就是普世性大洪水。有一个普世性大洪水呢把旧造的世界毁掉，然后带进来一个新的开始。他们的传说也是讲到刑罚、救恩，还有 renew， 就是说更新这个自然世界。那细节上呢虽然有不一样，但是都讲到是有人活着出来的。再换一个地方啊，印度大水啊，马努是一个王，还有 Masya 是一种鱼，它是一个 Avatar 就是救世主的意思。这个鱼呢警告这个 Visu 这个王说有一个很大的大水要来了，然后马努呢就造了一个 Ark， 造了一个大方舟，救了他自己还有其他的人。最后呢他们就撞到一个高山上面，这里面也是强调这个神介入了人的历史。这找不完了，找不完。那你说咱们中国呢？咱们中国，哎，中国这东西我已经研究过了，所以这是把我以前写的东西给你们看一看啊。创世纪里面的重点，第六章，神对挪亚说：“你看，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来到我的面前，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除灭。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大渊的泉源裂开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高山都淹没了。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亚佛并挪亚的妻子，中国人是哪一个？中国人是哪一个儿子？哈， 晓不晓得？欧洲人是亚佛，中国人是闪，不是我们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真的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中国人是闪？有好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第一个朝代叫什么？
闪。
闪。你不要以为声音不准，声音其实最准，比文字要准。这个东西我是看不懂了，也许你们能够看得懂。他们现在有基因，基因说出来真的是分了三支，人类所有的基因分了三支出来。啊，那个东西我不敢讲，因为我不懂。那全世界大水传说不下300多个，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了，各民族都有，中国不例外。中国的古字啊，比如说习，就是起初啊，习在，今在，永在，对不对？起初最早的写法，去看象形文字嘛，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要讲古时候的事情，假如我们的祖先真的是语言遭到变乱，现在到了中原，到了黄河流域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讲说那个大水的事情，那我们那个日子，大水的日子，那我们怎么写啊？上面是水，底下是太阳，反过来的，这个叫习。有没有看见这个字好有意思？所以你可以说大水漫过日头的日子，也可以说是大水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的习字儿。起初，那古书形容我们的什么？商商，这个字念商，商商洪水放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但是你一看这个话就知道，这是后面的人，这不是最早的语法，这是后面可能到秦汉以后的语法。但是响水景语，这个就是真正比较古老的中文了。响水就是神用洪水警戒世人的意思。那我问大家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文字比较可靠还是传说比较可靠？我们都认为文字可靠，其实你错了，传说比较可靠。为什么传说可靠？因为文字都是改的。孔老夫子他干什么？删诗书，定礼乐，治春秋，改啊！中国共产党不改历史吗？改，要不然我们怎么两本历史呢？对吧？老蒋一本，老毛一本，哎，我们两边对起来都对不上了，奇怪了。你一个皇帝，他打了天下，他第一个官，他立什么官呢？史官，把我写好一点，把前面那个皇帝写成大坏蛋嘛。你看，我们跟大家讲耶路撒冷被灭的时候，那个犹太人投降他 ，Josephus， 那罗马皇帝干嘛呢？找个犹太人。这不你把他斩了就算了啊？不不不，这个人有学问，叫他做我的什么随军史官、随军记者，专门记我的战功，因为他两个文化他都懂。就文字不可靠，那为什么唱歌可靠？那你要有这个经验才知道了。我去大学的时候，我去台湾的高山族啊，他们有丰年祭啊，我们那时候去录音，那其实就是去玩了啊，跟学校这么申请有没有什么小经费？我跟我的同学，我们两个就去了。那可好玩了，那时候还真的是高山族啊，喝了他们传的米酒啊，那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唱歌，他们一唱可以唱几天几夜这样唱，哎，所有人都会唱，所有人都会唱，他们唱什么呢？他们从开天辟地开始唱，他们不写字的，就是唱，但是你一个歌大家都会唱，你还能不能改了？你不能改了，你可以加。你可以加花样，大家觉得好啊好啊，这你这个唱得好，对不对？可是基本的内容也不能改了。所以这些中国西南的各民族，包括我自己去看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阿美族，他们真的就是唱歌，他们叫打歌，每逢节庆他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他们就是口传史诗。尤其在中国西南这一带，苗族啊、畲族啊、罗罗族啊这些的，哎呀，他们那些史诗可精彩了。你现在去云南人民出版社，我一直要托人帮我买这东西，就是讲到西南各民族的史诗，把它写下来的，翻成汉字，可精彩了。这里边的东西是什么？云南白族说，古时候的天地现在还在，古时候的日月现在还在，古时候的人怎么了？现在不见了。怎么不见了？一霎时天下黑洞洞，一下下了几年的雨啊？7年的雨，下了7年怎么样？洪水满天下，洪水满天下怎么样？天地都崩裂了，人怎么样？人没有了。那罗罗族他们就加了，那这种就是加上去的，什么鸭子的头挨着天呐、啊，蝌蚪在天边玩耍，这都是他们唱的。那方舟就有意思了，他们每一个省，他们每一族唱自己的歌，可是大意都在那里。所以神话学变成一个专门的学问，可以念 PhD 的 啊，因为你比较两个人种的神话就可以找出他们历史的渊源嘛。方舟是各样的器具，方舟的人呢、啊、就是一对兄妹的比较多。那东北满族他做的是石臼子，这我们这有没有东北人？这就是没出过海的人。鄂伦春族做这个花皮篓子，这个还有点道理。台湾阿美族做的是方臼，因为台湾他们就是倒那个米啊。阿美族这个方臼还飘到一座山上。西南景颇族做的是牛皮大鼓，黎族做南瓜，南瓜还救了很多动物。水族和摩老族做葫芦，罗罗族做木桶。不但救了动物，还特别提到乌鸦。那我们读过创世纪就知道，乌鸦在里面真的是一个角色。阿细族做木柜，他顺便加说他有人做金香银香，那些人就沉了，对吧？苗族最完整，他们有一首歌叫做《洪水滔天歌》，作者叫做方舟，赵州的兄妹名叫昭雅，他们有三个儿子。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来的？那就是因为口音变乱了以后，讲故事你一定要跟子孙讲，像我们现在跟小孩子讲，你从哪来的？你要爸妈什么？慧敏她五月要带小孩子回去，我说带就干什么？要回去看看哇！你妈妈小时候上的中学，我说那有什么好看？你们去吧，我不去了。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早年我们现在都知道，早年有很多的传道士，他们先到了这个西南，他们那个时候到了云南。你知道现在这个包括欧洲啊，很多的植物都是从云南那个地方过去的。那时候他们到了云南，就是发现，简直就是发现那个天堂。他们就把云南的花什么什么的，一船一船的运回欧洲去啊。那时候有传道士到里面，那个传道士里面有一些非常出名的，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钢琴家，他搬个钢琴到里面去，学会当地的语言之后，就发现很惊奇啊，就写信回来给自己的家人了。他就说啊，圣经创世纪里面连那些人名都还在他们的歌里边呢，奇怪了。那不信的人呢，就说啊，你们这些传道士是你们教他们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不是这样子。你不可能去叫人家数典忘祖的，他们那些歌就是从很早就开始唱，然后可以一直加加加，所以才会唱了三天三夜嘛。他不是因为他们带圣经里面才会这样子的啊。那当然，我们最有兴趣的就是说呢，汉人，对吧？啊，其实到底我们是不是汉人很难讲了哈。中原民族是不是有类似的有流传？有的，但是我们因为不唱歌，我们都写。那写了以后，你要再去找呢，就学问比较大一点了。《诗经》中有一篇叫做《长发》，长发是什么？商人唱自己的祖先啊。一开头八个字，俊者为商。长发，其想看得懂看不懂啊？俊者。就是我们的祖先又通达又有学问嘛，就是山，就是闪，就是商，那个就是我们的祖先啊，他这个源远流长的意思啊，又英明，这根源又久，对不对？所谓长发奇祥，他一定还要说到底从哪里开始长发，我们的起头是什么？就四个字，洪水茫茫。这四个字是中国诗经出来的，从大水泛滥天下的日子开始，洪水茫茫，你看看这真的是。所以你说我们的历史以及留在我们手上的记载，是不是真的都在证明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带注解的星球上面？只是看你懂不懂了，你内行不内行了。你越看就越有意思，因为太真确了。你再看山已经不是山了，你知道吗？通通是大水的证据。那这个证据要告诉我们什么？要告诉我们主必审判，主必审判。那我们刚才有没有注意到神给我们的踊跃的记号啊？因为这个记号实在是太漂亮，可是这个记号只有什么一半，而且是在天上的。你 chase the rainbow， 就是你在追梦啊，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嘛。可是那个半个记号还有下篇嘞，下篇剩下的记号是什么？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金丝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害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或者那就是记号的下一半了。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上帝做事情，他实在是这个大导演实在是太厉害了。固然那个约是最美丽的，在天上的，是纪念我们的约，对不对？可是那是在天上，到了地上，到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又穷又破又脏又臭，他生在人间，因为他要背负我们的罪孽。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这个是圣经要告诉我们，圣经要告诉我们怎么欣赏。你要真会欣赏的话，这里面任何一件事情足够让你流泪了。我们怎么信主？我们看见天上美丽的彩虹的踊跃，可是再看看自己里面脏得跟马槽一样。主啊，你坐进来，你住进来，把这个约连在一起了，好不好？所以圣经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嘛，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好了，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大戏一场，最大的场景。但是还有一个场景你一定要明白，就是内景戏，迦南、以色列、埃及、中东这一块，它的历史、它的背景以及它与我们的关系，你一定要知道。你看会的这些场景，不但知道怎么欣赏这个世界，怎么得到神借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信息啊，不只是那些高科技，像牛顿他们看见的，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你会开始看圣经，你看圣经要开始看得懂了。但是呢，今天拉拉杂谈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啊，因为你真的是从古时言明将来的事，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你所筹算的，你所立定的，你必成就。主，帮助我们不要自己做大丈夫，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随从这世界上许许多多奇怪的借口啊，要吸引我们远离神。主啊，你所安排的这整个的待说明的星球仍然在我们眼前，并且告诉我们说审判必来。但主，你是信实的，你生在马槽里成全了那个永约的记号，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国度里面去，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能够灵魂得救，能够得以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让你的话到了我们这里的时候不落空。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阿们。